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圣灵浇灌下来了。圣灵浇灌下来就是旧约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受造物都被罪恶污染了，人有上帝形象的，我们被罪恶污染的最严重，因为耶稣，因为三位一体第二位的洁净工作、代赎工作，我们更新了，成为新造的人。但这新造的苗要成长得好，就要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的浇灌。我们需要圣灵浇灌。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那么这个圣灵浇灌下来以后，教会就说出别国的话，他们用个人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能够述说神的作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用口述说神的作为。让我告诉你耶稣如何爱我，让我告诉你神如何创造世界，让我告诉你我所信的上帝如何是独一的真神，让我告诉你圣灵把这真理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述说出来，而且结出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等等。有人说圣灵的九种果子，其实那只是一个代表性的说法，不止这些，也包括带领人归主。在贫瘠的世界，在干渴的世界，在我们这些秧苗都要死的世界，在我们被太阳晒了，虽然发了芽很快就要晒干的世界，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信仰生活疲倦、悲哀、难过、无助的时候，即使耶稣复活了、升天了，而且应许他还要再怎么来，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是孤儿啊。我不撇弃你们做孤儿，我去就要差遣保惠师来。于是圣灵就降临在教会当中，于是我们所读的使徒信经就不是只停在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们就我信圣灵，而圣灵就跟我信圣儿公之教会连在一起了。我信圣儿公之教会就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需要圣灵来使我们多结果子。当我们结出果子，而且这一片和田，希望信友堂这片和田，希望你家这片和田，希望众教会这片和田，不断的能够收割，不断的能够结实累累，让所有的人、利未人、你的儿女、仆婢、神的家里面有各样的人，在耶和华的居所欢乐，在耶和华的面前欢乐。好，逾越节讲到主耶稣为我们的死和复活， 七七节、五旬节、收割节，讲到圣灵在教会儿女身上的工作，帮助我们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断的祈求，让我们成为一个体贴圣灵、渴慕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功课己身，教身服我，好辛苦哦。愿主的爱感动我们，我们愿意。世上的人不过是要得那些能坏的奖牌，他们辛苦，我们要能得那不能坏的奖牌。求主让我们愿意付上代价，主感动我们，让我们多结果子。我们的生命早就应该从荆棘和蒺藜变成大麦小麦了。我们以前是奴隶，罪恶的奴隶，不要再做罪恶的奴隶。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就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求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不以自我为中心，以神的爱为中心。这是七七节。七七节叫我们渴慕圣灵，叫我们寻求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帮助。这是神的应许，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祝棚节呢，第三个节日，十三节，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守节十四节，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一切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哦，这个节期叫我们非常的欢乐，那这个节期是哪一天呢？再说一次，逾越节是主餐、圣餐，七七节是求圣灵的充满、求圣灵的同在。祝棚节是哪一天呢？如果七七节求圣灵的充满，不只是收割的日子，也是平常浇灌施肥的日子，也就是每天的日子，那么祝棚节也是这样了。只是就七七节跟祝棚节是非常的像，事实上连我们中文的翻译也很像，有一点会搞混了。各位你记不得没有关系，七七节也叫五旬节，七七节也叫收割节，收割。祝棚节呢也叫收藏，收藏节。两个字只杀一个，但是不是指一个节期，收藏节。我们可以说收割节基本上是指着大麦、小麦这五谷杂粮的收成，收藏节或者祝棚节呢，是真的是一年的农事的结束，水果啊，还有酒啊，就是花了一点时间的功夫所酿出来的东西，都告一段落，神赐福我们，于是你就要住七天的帐篷，跟大家一起快乐。啊，我们吃喝七天很好，我非常乐意。那么吃喝七年都很好，但是住帐篷七天为什么？我从来不喜欢住帐篷。我们小的时候童子军露营，那时候很简陋，一点都不舒服。我知道现在住帐篷呢，或者在外面露营会很舒服了，但是我想住帐篷还是不太舒服，地不会那么平嘛，你再多的垫子也不太够，不是那么舒服。以色列人要在收割的时候、收藏的时候住七天的帐篷，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指着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仍然有一个矛盾。我们 住帐篷表示我们在流浪。这几天教会里始终有一个问题，这问题也请各位带到了，就是游民的问题。游民就是流浪汉，我们现在教会不仅有流浪汉，还有流浪女啊。各位姿色并不好啊，对不起，都不能传到他那里。那么就有这样情形。那么实在如果接待的话，有的时候会对女童工造成一些麻烦。好，我们不去讲这些事情，我只是在说，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流浪的人。这我也讲到提过好多次了。Pilgrim, Sojourner, Wayfarer, 西方教会喜欢用的这几个字都有流浪的意思，都有漫游的意思，都有就是都在 travel 这个意思。可以说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就开始流浪。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有没有流浪，我们看得不大清楚，可是后来该隐就是流浪的，他要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没有长存的家。很有意思，圣经也把这个观念用在基督的身上，就是我们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像亚伯拉罕一样，然后我们就到神给我们的应许地去。在应许地呢，那是我们的主，我们在那里做主了，但是我们在应许地又在做客。这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形容的了。我今天回到我的家，我绝对不是做客，我是做主，当然也是做奴了啊！对不起，没有，康师母做奴啊，我做奴隶的主人。就是我们是做主的，这是我的家。圣经里说我们在世上流浪，那表示没有长存的家，亚伯拉罕就没有。约瑟也没有，他住在埃及。后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也没有在旷野。后来到了迦南地，好像定居下来。定居下来，相对的，一旦定居，可以说有两种状况。有一种圣经没有多讲，在社会学上也不是很有意义。另外一种圣经讲了很多。流浪的时候没有家 ，homeless。定居的时候可以定居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乡村。乡村圣经里写的很少，我觉得社会学上也很少提乡村。虽然农村这个问题，尤其在我们中国讨论很多，不过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另外一个呢，圣经讲了很多，社会上也讲很多，就是城市。流浪的生活跟到一个城里定居是相反的，流浪是孤苦伶仃的，是不安的。到城里，圣经讲有城有墙有门的是安全的，城里。但是城这个字呢，在西方里面，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有负面的意思。第一个造成的是该隐，是一个杀人的凶手。那么把城市建立得很好的是巴别塔，巴比伦城。索多玛、俄摩拉也是城。那么我们也讲过，在一般的观念里面，城市的人比较不老实。信友堂是城市的教会。那么不仅是城市人不老实，甚至童话故事里城里的老鼠都比乡下的老鼠不老实一点。不过圣经也有讲到城，上帝所造的城就是耶路撒冷，那是美好的，教会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好，基督徒是流浪客，基督徒有家有城了，那个城是耶路撒冷。但是各位你还记得吗？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当耶路撒冷或者教会从天而降的时候， 天使没有说看哪 Holy City， 看哪神的城，看哪神的家，看哪神的殿。圣经是讲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哎，怎么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还要住帐篷啊？好，这是圣经里面包括祝棚节把两个观念放在一起。一方面我们不流浪了，以弗所书第二章也是这样讲，我们不流浪了。各位，我希望你也停止流浪，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属灵的家。你可以宣教士一样在不同的地方讲道侍奉，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个 home。 这没有死板的规定，求主帮助我们不再做客旅和寄居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不再是 sojourner， 我们不再是 wayfarer， 我们不是流浪汉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会说，从来别人不把我当家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说，从来我也不把你们当家人。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是做客的，对不起，通常是坐在一个角落里的做客。我希望我们把教会，不必是这个教会，任何一个教会，你有家。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家的确又还没有实现，我们在做客旅。我不知道信友堂在这里还会多久，我不知道。不管信友堂还会多久，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还会多久。我每次来，我猜弟兄姐妹在看，康牧师抖得怎么样？再厉害一点，就再见了。我们不知道，各位不必有悲情，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我们在地上没有长存的家，即便我们进到了迦南地，即便我们进到了美地，即便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出产，即便我们很多的收成，神要我们有的时候住一下棚帐篷，提醒你，这个地上再好，地上的教会再好，不是你的家，你还会流浪的，你还会从这里到那里。只是这两个观念我们不可以有一点偏失。你不要一听到这，那我继续我的流浪生涯，以后在教会里面，到任何一个教会，请问你从哪里来？哦，我是流浪汉，我是客旅，我没有长存的家。各位，我们希望我们有家，但是我们又知道，所有上帝在家里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又没有完全的得到。这是祝棚节，我们在租帐篷。我们看这世上的一切，包括夫妻的关系，都是短暂的。各位，夫妻永结同心，这没有的。我这说的完全是合圣经的。夫妻的关系到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就没有了，将来在天上不会是夫妻了，这是神的带领。那么但是我们有那个永恒，这个地上所有的关系，包括亲子的关系，也是不会永远的。对不起，我可以很大胆的说，我到天上看到我爸爸，我不叫他爸爸了。要不然我看到我爷爷要叫爷爷，我爸爸要叫我爷爷还是爸爸。我们以后没有那种关系了，在天上不娶也不嫁了。我不知道那是一个怎么状况，我也不想多去谈。我们唯有在这个世界上，亲子的关系、家庭的关系、老板下属的关系，通通都会停止。只有一个存到永远的，教会肢体的关系。所以，求主让我们在祝棚节里面有好的教会生活。好，那么第一个节日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第二个节日是跟圣灵有关，第三个节日跟教会的生活有关。再提两件事情，在十八节，十六章十八节以后， 一直到十七章的结束，在世寄居的日子需要两种人或者一种人。我们很稀奇，祭司、利未人还有以色列的王做的事主要是司法的，就都是审判的。十六章十九节，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不可收受贿赂啊，这是你要做这个判断。第十七章第八节，你城里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要去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建立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我们需要，很遗憾，在世上我们需要审判官，教会里也需要做这样的事。我知道一谈到这些，我们通常都不想要有什么审判，但是公义的判断、公平的判断是需要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为教会的长老、牧者祷告，他们都要做判断，包括其实判断人最重要，包括判断谁适合做牧师，谁适合做长职，谁适合做老师，这都有弹性的。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这种智慧求神给我们，需要上帝的律法。我们华人缺少这个传统，所有不信主的国家都缺少这个传统，以至于很遗憾。这个传统是什么？就是任何判断人的法官，任何判断人的统治者，他必须时时刻刻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在我们华人的传统，天子、皇帝最大，不服任何人的。申命记十七章十八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利未人、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话语和这些律例。各位，不要轻看上帝的话，不要轻看上帝的律法，常常为教会的领袖祷告，常常为牧者祷告，常常为自己祷告。因为我们不管在世上的公司或者家庭里面或教会里面，我们多多少少在做领导判断的工作，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聪明、学识需要有的来判断。但是更重要的，求主让我们有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不只有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是叫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我们为教会的牧者祷告、长子祷告，为他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祷告，这都是需要的。我们为他们敬畏上帝来祷告，好让他们有智慧，好让他们能够带领，不至于瞎子领瞎子。所罗门有很多的聪明智慧，能够讲各种植物矿物，所罗门很能治国，把国家经济做得也很好，当然也服下了他建设过多的危险。但是这些都不是叫所罗门百姓吃惊的。所罗门的百姓对所罗门最吃惊、最敬佩的一件事，就是所罗门会判断。他会判断那个孩子的妈妈是谁。圣经上说，为了这件事，百姓都喜悦。我们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判断，最重要的判断，认定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在你的世界生活，不仅在你的世界生活， 在你的殿中生活，在你的家里生活，在你的身上生活。我们感谢你，耶稣的救恩拯救我们，让我们看到神创造我们的奇妙，让我们看到神创造世界为我们预备的奇妙。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圣灵到我们当中，开启我们，让我们重生，从荆棘蒺藜变成无花果树、橄榄树、葡萄树，多结果子。你恩待我们，你的圣灵充满浇灌我们，让我们知道走十字架的路，让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让我们在非常多的困惑艰难中，我们结出果子，我们甚至说我们非常欢乐。当我们在非常欢乐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你，你提醒我们，我们要住在帐篷里，因为我们还在流浪，我们还没有到我们的家。大而可畏的旷野走起来很辛苦，服侍主的道路很辛苦，很多时候受的委屈很辛苦。当然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加给别人的委屈也让别人很辛苦。我们感谢你，你儿子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的圣灵叫我们成为一个丰富的花园、果园、菜园、葡萄园。求主赐福众弟兄姐妹，求主赐福我们的生命丰富，求主赐福众教会结实累累，让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喜悦的。好，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盼望得到这句话，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这样的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